一周导读。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首先我们接通了洛伊研究所研究员蔡元的电话。蔡元你好。
啊，林梦你好。
嗯，那本周要和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消息呢？
就分享两个消息。第一个是关于那个澳洲的国家宽带项目 NBA 这个项目，大家也知道长期以来因为它这个进展的速度很慢，
嗯，
然后这个预算不断的在增加，就是在过去很多年中都一直被诟病。最近他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因为有一系列的报道，就是说指出这个 NBA 呢，他这个预算又超额，进展不顺利。然后这个被泄露之后，是有这个 NBA 公司内部泄露之后，这个是有这个澳洲联邦警察就会去查抄了这个反对党这个 Devin Conroy 这个上议员他的办公室，他的这个顾问，因为他曾经就担任过这个通讯部长，就有怀疑说可能是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泄露出来的，就是他们现在想找出这个告密的人吧。
嗯，
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现任的这个 NBN 的主席，他就是在这个《悉尼新闻晨报》上撰稿批评这些就是泄露这个公司机密的人，但是这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议，因为是根据澳洲的这个选举规定。在这个所谓的 caretaker period， 就是这个大选前的这段时间，澳洲的公务员是不能发表任何就是政论的，不能就是批评或者支持这个政府的政策啊，或者反对党的，所以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议。现在这个工党反对党就是希望这个澳大利亚宽带公司这个 NBN 的主席辞职。
嗯，那还有其他的消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吗？
另外一个消息就是关于澳大利亚第二大航空公司这个维珍航空的这个消息，在这个月早期，中国的这个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海航就是入股了维珍航空公司，现在又是中国烟台的一个大型私人企业这个集团南山，然后他就是也是入股了这个 Virgin。 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澳大利�ia第二大航空公司中将近40%的这个股份，就有两个大的中国股东来控制，这样他们又说是要增加中国航线。我觉得这个是在澳洲这段时间来这个商业圈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发展，因为都看中了这个中国这个日益渐长的这个国际旅游这个产业，所以说有中国的大型航空公司还有集团入股这个 Virgin， 也是在这个收购史上也是一个最近一段时间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嗯，那除了这两大中国公司收购 Virgin 会增加中国到澳洲的航线之外，还对这个澳洲的航空公司有一些什么影响吗？
这个它的主要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个 Virgin 它长期是主要是以借债为主的，就是因为它这个负债率比较高。
嗯，
但它现在的话，因为有这个中国这个两个大股东资金比较雄厚入股，它以后可以通过这个股票增持来维持它的日常运算，还有它将来发展。所以说从这个公司融资的角度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嗯，就是说会对 Virgin 这个公司的发展目前来看是有一些积极的影响啊。
啊，是，就是以后的融资会通过这个股东的投资而不是通过借贷。
嗯，好的，非常感谢洛伊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元为我们分享了以上的消息，谢谢。
好，谢谢林墨。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林墨。接下来我们接通了新足迹网站小纯的电话。小纯你好。
林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六月底呢又是到了一个财年的年底啊，那最近呢我们关心的很多话题啊也都是和税务有关的。那小纯今天是不是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财政年底报税的一些消息呢？
嗯，是的，马上呢，这个过了六月底到七月开始呢，大家就可以报上一年的这个税务了哈。
嗯，
今年呢，这个 ATO 也就是这个澳洲税务局呢，他们把他们的审查重点呢，主要放在了和投资房有关，以及呢，如果你要是报一些和这个工作相关的一些支出的这些税务削减的话呢，比如说你要如果有一些在汽车呀、旅行啊，或者手机宽带等等这方面的费用，打算是在那个税务中作为抵扣的话呢，今年呢，都将是这个税务局呢主要重点审查的对象了。
嗯，那是不是也是提醒听众朋友在报这些相关费用的时候要格外的认真格外的注意呢？
确实是。据说呢，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呢，ATO 其实已经联系了超过10万名租户啊。先咱们先说是一个就是拥有投资房的这么一些业主呢，是要求他们呢在报税的时候呢，一定要搞清楚他们所享有的权利，并且呢希望他们澄清他们所报税的一些具体的项目哈。税务局呢已经都跟他们提前联系过了，希望他们在报税之前呢，可以预先的自行审查一下自己的这么一个报税的这么一个情况。同时呢，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说，如果你也是要报一些跟这个工作相关的税务的这个抵扣的话呢，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因为据说呢，每年呢大约有1240万澳洲人呢，他们累计申报超过300亿澳元的这么一个扣税的这么一个数额，而其中呢占比例最大的呢就是与工作相关的支出了。据说呢，约有850万澳洲人呢累计申报将近200亿澳元的这方面的支出，而因此呢，ATO 呢，就是税务局呢，就会特别紧盯这方面的一些申报的内容，因为呢，这些方面的内容呢，很多时候人们可能是不知道他是不是可以有权利去申报这方面的一些费用哈，因为在这个申报之中呢，最大的错误呢，就是他其实无权去享受这方面的申报，而去额外多报了这方面的内容。比如说呢，ATO 的这个助理局长吧，副局长，他就指出说呢，说与工作相关的这个扣税呢，需要满足3个很重要、很关键的一个标准啊。首先呢，这钱必须是你自己亲自支出的。第二呢，就是这笔支出呢，必须是和你的工作是相关的。第三呢，就是你必须能够证明说这些支出呢是有相关的，有这些凭据，能够出示凭据才可以。所以呢，在报这些税务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而报这个与工作相关支出的时候呢，这个车旅费用呢，无疑就是这个重中之重了哈。据说呢，在这方面申报的税务呢，每年大概有80亿澳元左右。所以呢，ATO 可能在这方面呢，这个在今年呢，可能审查的过程中呢，也会特别的注意这方面的那个报税的内容。
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报税要注意的问题，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了解。比如说，大家要在报税的时候留有这个相关的票据的记录，这样一种凭证啊。那除此之外，能不能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都有哪些和工作相关的费用呢，是可以用来抵税的呢？
好的，这个呢，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过的哈，就是差旅费这个里头呢，实际上是在你跟工作相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哈。这个呢，就是今年 ATO 它监管范围之内呢，会特别审查的这么一个部分啊。这个 ATO 呢，特别表明说呢，你这个差旅费呢，是从你的公司到去你去访问客户这部分的距离所产生的费用才相关。而如果你是简单的从家里到公司去上班，这部分的距离呢，就不属于是可退税的项目了。所以呢，这里面大家一定要分得很清楚哈。就说你平时上班，每天去上班的时候，这个过程中呢产生的这个差旅费用呢，就并不属于叫差旅费，而是你从公司出发去，比如说见客户啊，或去其他的需要工作相关的地方呢，去进行一些工作的内容的时候呢，才是属于这个跟工作相关的可以报抵扣的这么一个部分。
那您提到的这个差旅费啊，是不是主要的就是指汽车使用的这个情况呢？
确实是，汽车使用的情况呢是大部分了哈，因为我们当然我们知道很多人他差旅费包括还有飞机啊，还有其他的
酒
火车旅
店
行，但对这些呢都是一般主要是和工作相关的都是可以报的。这里面之所以说是和汽车相关的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人知道他在这个报税的情况下呢，税务局呢是允许你每年的有一些这个汽车，比如说它行驶了一段的距离之后，它的这个汽油费哈，它这个行驶的距离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这么一个标准呢，是多少公里之内呢，你是可以去报它的这个费用的哈。但是呢，这里面像刚才提到的，就是特别提醒大家，你这个使用的部分呢，必须是说是你在工作相关的，是从工作地点到另一个工作地点之间的这么一个旅途哈。
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可能要格外注意了。
然后其他的呢，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些，很多人是自己在家工作哈，
对。
那个自营者呢，他的比如说电费啊，还有他的一些水电费啊，什么一些办公用品啊等等呢，这其实也都是可以相应的作为抵扣的，也可以是报的。比如说包括你用的书桌啊、打印机啊、文具啊等等，这些呢也都是可以做折旧啊，这些做报税的。但是呢，我相信呢，如果因为你是在家的话，是 自己有自己的办公室的话呢，那只是说你每天和工作相关的那一部分费用啊，这可能是需要你自己有一个公式去计算一下，就是你和你上班有关的和你平时自己生活相关的，这可能是要需要明确的分开，并且有很明确的记录来证明说你这是与工作相关的，哪部分是与工作无关的这么一个。如果是被税务局问到的话呢，你可以出示相关的证据来证明你所报税的这些条款哈。还有一个很常用的一个呢，就是手机和宽带的那个费用哈。这个项目呢也将是这个 ATO 今年这个重点审查的对象，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有的时候一部手机呢它既可以作为私用也可以作为公用哈，就是工作用，所以到时候这个费用到底是如何去分配呢，如何去证明呢，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证明，可以证明说它的这个部分呢是用来公用或者这个部分是用来私用的。而且呢很多时候比如说你的私用的那部分呢就是不可以作为公用的手机那个费用呢去被抵扣出来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呢，比如说像收入保险哈，这个可能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费用，就是说比如说你为了保护自己在比如说生病啊或者是受伤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工作了，所以呢就会买一种保险叫做 income protection。这种收入保险，这种你每年为了收入保险所支出的费用呢其实呢也是可以抵税的。然而呢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买的这笔收入保险的这个费用是和你的养老金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通过养老金保险购买的收入保险的话呢，那这笔钱就不可以作为退税项目了。而如果它是分开的哈，在你的名下而它与养老金分开的话呢，那这笔钱呢这笔费用呢是可以作为抵扣来扣除的。还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是我们说的这个信用卡的费用哈，比如说如果你用来信用卡是用来与工作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包括会员费啊或年费啊等等的话呢，可能都是可以来做抵扣的，这些可能都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的情况和自己个人的情况来决定一下的。
对于另外一些职业来说，是不是他们买的职业的这个衣服啊鞋子啊这样一些服饰或者说是化妆品也可以用来抵税呢？
确实是哈，这个虽然我估计可能税务局并不是会很情愿去让你用来就买一套新衣服做来这么一个作为这么一个退税的项目哈，但是如果你是比如说是在工作中需要穿制服的哈，而你本年正好又买了新的制服，或者是有为了工作买了新的这方面的工作的所用的东西的话呢，实际上它是可以用来证明说是与工作相关的，然后就是用来抵税的。但像你刚才所说的这个化妆品是不是可以把它完全证明说是用来这个工作使用，我就不太确定了哈。当然如果说比如说你是有些工作特别工作的工种哈，特别需要你平时上班的时候一定要化妆，而你平时的时候可以证明你除了工作以外是不需要化妆的，也许可能这个化妆品就确实是可以被归类与工作相关而并且抵税用了。
这个可能还是要根据不同的职业啊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没错。这里呢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呢，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哈，这么多年来我们报税呢都使用的是这个 e-tax 系统哈。今年的这个 e-tax 系统呢将会完全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了，而大部分人呢就是要开始使用这个叫 my-tax 这么一个新的这么一个系统来进行网上报税了。所以呢可能很多人呢可能对这个新的系统呢并不太熟悉并不太了解，其实从去年开始呢有一部分人已开始渐渐用 MyTax 这个系统在报税了，但是呢这个计划是呢以后 eTax 系统呢将会被完全取代哈，完全使用了这个 MyTax 系统。所以呢今年大家开始报税的时候，因为可能对系统比如不太了解或怎样，可以提早一些开始准备报税哈，如果其中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及时的询问呢，或者是像 ATO 啊询问等等，这样的话也避免到时候留到最后的一分钟哈，然后呢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没错没错。那大家在报税的时候遇到任何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像小陈提到的可以跟这个 ATO 税务局联系，或者是咨询这个你的会计师，咨询一些专业人士啊来获取一些更详细的更这个符合您自己情况的一些建议啊。
确实是的。
那另外是不是还有一条跟房产相关的消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呢？
是的。我想这个房产这个话题呢永远都是广大听众朋友都非常关心的话题。
没错，特别是对华人来说我觉得。
确实是的。今天要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新州政府呢正在全力准备6月21日即将公开的他们这个新州的财政预算啊。并且呢在这个财政预算中呢就会有一个同样是对海外投资客在这个新州投资房产呢将会 产生一个更高的这么一个房产税哈。之所以说是同样的这么一个税收呢，是因为大家知道可能最近呢这个维多利亚州在它的预算中呢已经提出来说将对这个海外投资者的印花税呢提高3倍哈，应该是达到了7%这么一个高度，并且呢还要对这个海外买家呢购买房呢额外征收1.5%的这么一个地税哈，等于说是使海外投资者在维多利亚州购房的时候呢产生的费用呢会越来越多。而新州呢也正在准备提出一个非常类似的这么一个方案哈，也就是说呢使这个海外投资者如果要在新州购房的话呢就会有更高的税收会产生，我相信可能也是会对这个海外投资者呢可能是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当然了，这个消息提出之后呢，不管是在维州还是在新州，都是让很多和这个房产相关的一些评论家呢，都是纷纷反对哈，认为说这样会对这个房产市场呢进行打压，并是会损害哈一些改革计划等等哈，还希望这个包括新州的这个房地产协会的执行总监也说，希望新州并不要去跟随别的州的脚步，使经济前景呢变得这个不堪哈。但是呢，我想这个也是有他这个政府他们有自己的考量，因为相信呢从这个征收的这么个更高的税收来说呢，也是可以为这个政府呢带来更高的整个预算哈。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即使政府提高了这样一个税收，但是也阻止不了海外买家的这个投资的这个脚步啊。
确实是，我觉得是好像据说这个一些数据显示说目前虽然这个维多利亚州的这个新税收已经推出了，但是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完全打击海外买家在这个墨尔本投资的这么一个热情哈。我相信如果是很喜欢澳洲的或者对澳洲这个房产很看好的这些海外投资者呢，他们还是不会因为的一些税收呢就停止他们的脚步的。
好的，非常感谢新足迹网站的小春为我们带来了以上的信息，谢谢。
谢谢你，李默。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林默。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塔州华人报主编江山的电话。江山你好。
林默你好。
那本周有哪些塔州方面的消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呢？
塔斯马尼亚在6月初的时候遭受了40年以来最大的洪灾，然后对塔斯马尼亚的居民和那个人民财产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3个人在洪灾中死亡，然后260多间房屋受到了损害，39座桥梁和48个路段呢都同时遭到了损害，需要修复。有的是桥梁是完全被冲毁之后不能用，而受灾最大的呢是农业和牧业。有一个那个 farm， 它的几百头牛全部被水冲走了，因为在年初的时候，当时是牛奶价格下降，对这些农民已经造成了损失，所以这次就是说一种致命的损失。洪水把人牲口都冲走了，所以这次受灾呢，对塔斯马尼亚造成的损失特别大。然后政府就设立了紧急救助的那个部门，然后在2天之内呢，有400多项求助电话，然后100多个人呢被受到了救助。他们这些人是有的是从水中被拉出来，有的是在自己家房屋上获救，还有的是在那个他的车被水淹了，然后从被水淹的车里面拉出来的。然后政府还为这些无家可归的这些灾民呢提供了紧急的避难所，然后还提供衣物啊、食物啊、交通啊，提供了这些的帮助。
那像您生活在塔斯马尼亚，像这样的这个洪灾是不是多年难得一遇呢？
对的，在6月5号到6号这2天就觉得塔斯马尼亚非常难得有这种连下大雨，然后就水量特别多，家里的东西都开始发霉了，特别是那种纸巾呢、摸起来都是湿的，所以都感觉到非常潮湿，雨特别大。因为我们是住在南部，然后受灾的地方是在西北部，就是可以想象到西北部的话水就是更大了。
那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消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吗？
这个里边还有一个比较热闹的消息，就是我们塔斯马尼亚的矿山部部长 Adam Brooks 辞职了。他辞职的过程也特别有戏剧性，很有意思。他这个部长呢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才上任，就是有一个部长也是矿山部长辞职之后他就被提拔为矿山部部长。他在当选部长之前呢，他自己有一个生意，这个生意是和矿业有关的，就是矿业咨询公司。他上任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他要砍断和他的这个生意的一切联系，因为他的这个生意和这个职务呢是有联系的。当时是答应了这个条件之后他就被提拔为矿山部的部长。但是在他上任3个月之后呢， 就是反对党发现他好像还在使用他原来私人公司的邮件，就是说你要是使用的话当然是不对的，你承认错误就行了。但是这个部长也是蛮有意思的，他就连续三次否认说他没有使用这个原来公司的邮件，但是后来迫于这个反对党的压力嘛，他就还是自己承认了错误，说使用了过去矿业公司的邮件，然后反对党就觉得他是属于与公谋私嘛，要求他辞职。然后这个部长思考了一天之后呢，就向那个州长提出了辞职。他辞职了之后呢，这个事情的调查呢还在调查过程中，然后他也向那个州长进行了道歉。他道歉还是挺有意思的，他说他并不是故意想对议会撒谎，然后他只是犯了一个诚实的错误。他说他也因此而付出了代价，他的部长已经就是不能做了。
嗯，那我们知道马上临近联邦大选了，那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在塔斯马尼亚选民中也引起了一些热议呢？
他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个礼拜确实比较热闹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个是州政府的问题，大选呢是联邦大选，可能跟联邦大选的关系还不是特别大。
嗯，那也就是说从目前来看，我们塔州的选民们还是没有受到这个塔州矿业厅长辞职风波的影响是吗？
好像还没有看到这个方面的评论，但是他这个事情在一个礼拜内，从这个问题被发现到他否认，然后到他辞职，又到他道歉，还是蛮有戏剧性的，在这个短期内。而且就是说明反对党呢，就是对这个以公谋私这个事情还是盯得非常的紧的。
嗯，那我们知道这个礼拜三呢是世界关注虐待老人问题的这样一个宣传日啊，那在塔州有没有一些跟这个主题相关的一些活动呢？
嗯，有的。大家都知道呢，老年人是个弱势群体，而且有很多数据来证明每年在澳大利亚都有老人被骗然后被虐待，因为他们身体或者年龄的原因是会非常无助的，有时候不能保护自己，所以老年人被虐待还有被骗的那个事件每年都有发生。所以6月15号是世界关注虐待老人问题日。我们塔斯马尼亚州州长 Will Hodgman 在他2014年竞选成功的时候也承诺要在3年内提供45万的资金来关注这个项目，就是保护塔斯马尼亚的老人呢不受到虐待。这个项目他已经承诺，然后在3年内再会陆续投入一些资金来做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内容主要就是设立一些老人保护电话专线，帮助老人怎么样在法律上来保护自己，然后给老人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提供一些意见和帮助，然后培训有关的人员呢来学习了解这方面的法律。所以这个项目还在塔斯马尼亚是在3年内要陆续来做成。
嗯，那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提供华语的一些相关服务呢？据你所知，
塔斯马尼亚的华人在澳大利亚应该不算特别多的，现在华语的服务还没有。
嗯，那我想虽然说目前还没有这个专门的华语的服务啊，不过如果是英文不是特别好的老人朋友呢，也应该是可以通过传译员啊来跟这个老年保护电话专线的工作人员沟通。
嗯，是的。
嗯，那相信也会帮助到很多啊我们塔州的这个老年居民。非常感谢塔州华人报的主编江山为我们分享了以上的信息，谢谢。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林墨。接下来我们接通了 BQ 澳洲主编王菲的电话。王菲你好。
林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新的生活的理念，就叫做轻断食，是轻重的轻，隔断的断，还有食物的食，轻断食。
那这个轻断食啊，是不是可以顾名思义的来理解说是一种用比较温和的办法来控制饮食的方式呢，而不是说像我们之前经常听到的节食的这种办法？
对对对，因为现在就是很多人嘛，就是为了减肥坚决不吃饭或者每天只吃很少的东西。
嗯，
这样呢其实是很不健康的，这样子就是以后恢复了之后呢也会很容易反弹。
嗯，
我们提倡的呢就是说轻断食，就是把轻断食设为一个规律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用每周的一天来专门作为肠胃排毒啊，或者是这个让肠胃放松的这样一个时间。这样呢既是给身体减肥，其实也是给心灵减负。这样的一种瘦身方式呢也是最早它是兴起于英国，比如说在轻断食的时候吃一个这个 energy bar 呀，或者是鲜榨果蔬汁啊，或者是新鲜无花果啊等等，这些带来的远不只是这个体重的改变，更是心灵的自由。
嗯，所以说你提到的这个轻断食是建议大家在一周之内选一天啊来 少量的吃一些食物，而不是说完全的不吃食物，是吗？
对，轻断食关键的要素呢，就是说它难坚持的时间呢，不会让肠道让你考虑放弃。等到你受够了的时候呢，早餐就已经在桌上了。而你结束了一个断食日的时候呢，不会是暴饮暴食和挨饿的循环，会是这个和谐又温和的饮食方式。目标呢是这个永久的改变生命。比如说在一周的哪一天都可以，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来选择嘛。设定的时间是24小时，最容易接受的时间呢是从下午2点到第二天下午2点，这样呢在第一天的午餐后开始限制饮食，直到第二天午后再吃午餐，这样呢是可以在这个睡觉的时间减肥，没有哪一天觉得饮食是被严重剥削的。
嗯，所以你提到的说建议大家在午饭之后下午2点左右的时候开始断食，到第二天的下午2点左右这个时间，这个24小时里大家可以吃东西可以喝东西吗？
轻断食它并不建议全面的禁绝碳水化合物，也不建议永久仰赖高蛋白质的饮食生活，所以说在这个断食日呢，摄取这个高蛋白质食物及升糖指数低的食物呢，将会是降低饥饿感的利器。所以在这个断食日呢，可以选择吃一些柑橘类的水果，特别是蜜柑，通常含有浓度非常高的川陈皮素，这种化合物呢能防止肥胖和动脉硬化，或者也可以吃一片西瓜，或者是大概一个苹果、蓝莓或者草莓等等，也是非常合适的。一定不要吃的呢就是包括葡萄干、枣，这些是不太适合在断食日饮食用的。除此之外还有一定不能吃的呢，就是还有说烤马铃薯啊，浓浓的海鲜杂烩汤啊，这种比较浓郁的或者是比较油腻的东西，就是可以饮食一些清汤、胡萝卜汤等等，还有一些蔬菜等等，这些都是可以适量食用的。
嗯，就是建议大家吃一些这个比较清淡的食物，是吗？
嗯，对，没错。那说到我们到底为什么需要轻断食呢？这个就是说是一种自愿适当的戒绝饮食，它有益健康的原因呢，绝不单纯是减少热量的摄取而已。它对身体好呢，是因为这个人体很可能是为了轻断食而打造的。由于轻断食没有天天限制热量，身体就不会进入传说中的这个饥饿模式。所以据这个研究显示呢，偶尔断食不会降低新陈代谢，尽管挨饿不好，但短暂的严格缩减饮食却是好事。
嗯，那对于这个轻断食来说，有没有一些适合的人群或者说适合的季节呢？比如说是比较适合在冬天来做这个轻断食呢，还是夏天？
这个对时间来说是没有什么季节之分的，其实因为每周都可以进行这样一个断食日。然后对于人群来说呢，只要是身体健康的人，短期断食都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是服用任何的药物的话，那可能就要先咨询一下医生。
嗯，
还有这个临床的实验显示呢，就是说轻断食是让肥胖人士减肥且不反弹的可行方式，甚至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但是如果已经拥有了合理的这个满意体重呢，也还是可以这个好好断食，就是在这个非断食日多摄取一些高热量的食物。练习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找出怎样平衡这个断食日与进食日的饮食，让体重维持在设定的范围内。但是确实也有不适合的人群了，就比如说糖尿病患者，还有不正常食欲障碍的人，还有就是已经非常苗条的人，就完全不需要减肥的人，以及这个儿童和孕妇，就最好还是不要进行这样的断食。
嗯，其实说到减肥，我们都知道一个秘诀，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但是这个管住嘴确实真的是很难做到，特别是在一天的这个饥饿中，我们很难说坚持去不吃东西啊。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办法，在一周以内找一天啊来进行断食，而且是从下午开始到第二天的下午结束，可能会让我们比较这个容易啊能做到管住嘴啊。那我想在这个管住嘴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些适量的运动啊，才能达到更好的这个减肥的效果？
对，那是当然，生命在运动。
没错没错。
嗯嗯嗯。
好的，那非常感谢 BQ 澳洲的主编王飞为我们分享了以上的消息，谢谢。
谢谢。